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2月17号到2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下面请听新闻综合。
新闻综合，海外综合，关注法轮功。麦塔斯获诺贝尔奖提名，加媒日报。加拿大各大主流媒体近日纷纷报道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前国会议员、加拿大前亚太事务国务部长大卫乔高，因呼吁世人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而四处奔波，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。仇恨宣传牺牲品，袭击退党点凶徒巴黎受审。2010年2月16日下午，法国巴黎大市法庭首次开庭，审理大陆游客暴力攻击巴黎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成员的事件。法官当庭宣布，第一次判决将在24日进行，扣留了被告的护照，并宣布自当日起至24日对被告的一系列禁令。
下面请听文明新建。纽约中文教育家鼓励学子都来看神韵。2月14日，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2天第四场演出，在观众持久的掌声中缓缓落幕。适逢中国新年大年初一，因此很多华人携家带口来赏神韵，以此作为合家团聚庆祝新年的方式。美东中文学校协会会长郑天仁，美东中文学校协会会长郑天仁说，神韵晚会表现的创意很好，很流畅，音乐配合完美，有很多内容可以让学生观摩和学习，因为所有的内容都是可以让学生看的，没有不能看的，不管观众的背景、文化程度，都可以得到自己的共鸣和启发。小孩子可以看到活泼生动的舞蹈，大一点的学生可以看到更具文化内涵的分舞、弓箭等。他们常年致力中文教学，也可以从文化展现上学到很多创意。平原中华文化中心校长李群英，平原中华文化校长李群英说，今年是还在上高中的女儿先告诉她要来看晚会的，她还很高兴地遇到了学校里的很多学生。她说，神韵把家喻户晓的故事搬上舞台很好，武松打虎、劈山救母、西游记、唐僧、孙悟空四人等传统故事，平时需要讲半天的剧情，这次他们看一遍几分钟就很明白了。李群英女儿还在教跳舞，他得到很多启发，这个道具可以用，这个舞步可以学，李群英很高兴，从这些故事引申出很多文化知识，如武术、孝敬老人等，都会帮助孩子们将以往的片段记忆印象连接起来。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理事、新州中华儿童剧团团长沈婉珍，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理事、新州中华儿童剧团团长沈婉珍说，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并在海外得到发扬光大，真的令人高兴，应该鼓励学校的学子、下一代学子都来看，那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传统文化。沈婉珍说，神韵晚会确实致力于恢复正统文化，这位新州中华儿童剧团团长喜爱钻研，买很多古书，通晓各朝代服装特色及搭配。几年来，我认真观察，发现从先皇、 到唐、宋、明、清等各朝代服装头饰，各民族服装和头饰、鞋袜的搭配等等。神韵演出的服装都是认真考究的，不仅正确精准，而且呈现的艺术之美令人叹服。在人们普遍对不正统的、被建议的传统失望的今天，这些正统的、精美的服装和文化内涵的展现，确实给人复兴正统的希望和向往。沈婉珍说，她很留心西方人的观感，听到一位西方人看灯舞后说，以往看到的灯笼是红色的、圆的，为什么这次看到的是黄色的？他解释说，考究历史，正统的灯笼是今天的神韵晚会看到的形状，略长形的、黄色的，古朴庄重，不花俏。后来红色和各种扁圆形灯笼是来自大陆这60年的变化，后影响到民间和其他东南亚地区众多形状的变化。这位西方人明白后，饶有兴趣地继续观赏下去。他看到因为正统教育没落，年轻人的观察分析力都不够强，教育界传承道德和正统文化文字情况堪忧。在看到迎合低俗搞笑的艺术形式较多的今天，创制成本极高的大型纯净的歌舞是很不容易的，但神韵真的做到了。他真切地理解到，做到这些非常不容易，所以要让更多人来看。海外华人教师，天幕漂亮真实。在美国一所学校任教的陈先生说，我第一次看神韵晚会，节目的舞台编排很不错，现场的乐队伴奏相当好，尤其是天幕背景的图像很漂亮，看起来非常真实。陈先生认为神韵弘扬了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，他还称赞两位主持人主持的相当好，解说的详细清楚，关于法轮功的舞蹈挡不住神的路跳得很好。很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但是通过观看这场演出就能够了解得比较好。中国大屏幕电脑制作人，天幕不容易制作。专业从事超大屏幕电脑制作业的张先生来自中国大陆，今年是他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。张先生认为舞台的动画天幕真的做得很不错，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舞台背景都要好很多。我自己就是做大屏幕电脑工作，我认为这样的天幕制作出来很不容易，最起码要费很大的功夫去剪辑和处理图像。我以前看过很多不同的演出，感觉今天看到的节目比以前见过的演出都要好很多，不是一个档次。
历史故事，列子壁上卓拔，作者金钟刚。著名道家人物列子在郑国居住时，家里很穷，常常面有饥色。有一位门客对正相子阳说，列子是德才兼备的高尚之士，却在郑国衣食堪忧，显得郑国不重视人才，最好周济周济他。子阳便让官吏给列子送去了几袋小米，但却被列子婉言谢绝了。官吏走了，列子的老婆就抱怨列子，我听说作为有道的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够享乐，可是如今我们却面有饥色。正向子阳把食物赠送给先生，可是先生却拒不接受，这难道不是命吗？列子笑着说，正向并不了解我，他是听了别人的话才知道我，送给我米，以后可能听了别人的话又要处罚我了，所以这种赠送不能接受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民众作难杀了子阳，而列子安然无恙。无故之福和无故之祸是纠结一体的，为了避免无故之祸，深明事理的列子拒绝了无故之福。
教师误人子弟遭恶报，作者郑念行。清代临县有一位书生，很擅长写文章，平时以教私塾为生，在人们的眼里 他是一个很守本分，从不为非作歹的人，但他却一直没有考上功名，生活困顿。这位书生得了一种病，久治不愈，十分苦恼。有一次，他在梦中到了一座大官署，看他的形状，知道这就是阴曹地府。他在地府里遇到一位官吏，是他过去的老朋友。书生于是探问他：“我得的这个病，到底是死是活呀？还能治好吗？”他的老朋友就是那个官吏，对他说：“你的寿命未尽，但禄运已尽，大约不久就要来阴间。”书生说：“我这一生只靠教书生活，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、大逆不道的事，禄运怎么会先结束了呢？”官吏叹息说：“这是因为你当老师，接受了人家的报酬，却不好好上课。阴间里认为没有功劳白吃饭就是浪费，所以便要消除他应得的禄运，以补偿他的浪费。就算寿命未尽，禄运就先完了。本来教书的先生是三恩，父、君、师为三恩，社会和人们都以恩人相敬他们，并讲尊敬父、君、师是天经地义，故又称三义之一，够尊贵的了。但是你收了人家的学费，却不认真执教，不注重讲解仁义礼智信，误人子弟，所以遭受处罚也就最重。有官禄的会减去官禄，没有官禄的就减去食禄，一点都不差。世上的人只看到才子大儒，有的贫寒，有的早逝，动不动就说天道不明，他们又怎么知道这些人是自己不注重阐述义理，误人子弟，并且因此也耽误了自己的一生。他们大多是犯了这一条。书生听了十分震惊，惆怅地醒来。后来他的病情果然不见起色，临终前他用这件事来告诫亲人，所以人们才知道了这件事，正是教师职业特殊，重比晨钟暮鼓，育人守在受人数，不负苍生厚土。如若言不及义，庸碌且不正己，会淫会道乱伦理，最是误人子弟。四句也为草堂笔记。
陈寒年文化系列人日节若水整理。正月初七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的人日，在中国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。中国民间称除夕这天为人日、人口日、人妻日、人圣节、人庆节、人生节、人气、七元或七元日、七元节。此节是中国古代比较重大的节日，但是今天在中国已经消亡，在日本还在流行。在神话传说中，女娲被看成是创世神和始祖神，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，能化生万物，博土造人和炼石补天。女娲在造人之前，于正月初一造出鸡，初二造出狗，初三造羊，初四造猪，初五造牛，初六又造出马。到了初七这一天，女娲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模样，造出了一个个小人来。他造了一批又一批，想到速度太慢，于是扯下一根藤条，沾满泥浆挥舞起来，星星点点的泥浆洒在地上都变成了人。那么富贵的人是女娲亲手剥黄土造的，而贫贱的人是泥浆洒落在地上变成的。就这样，大地上很快布满了人类的踪迹。为了人类的繁衍不息，女娲创建了婚姻制度，使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传宗接代繁衍下去，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媒人，被后世尊奉为媒神之祖，也就是婚姻之神。那些结了婚而没有儿女的也纷纷向女娲求子，于是这位媒神又兼做了送子娘娘。
后来女娲补天，拯救人类免于灭顶之灾，成为人类的保护神，所以女娲娘娘亦被奉为地母，又称无上虚空地母、大道玄玄虚空地母、无上虚空地母无量慈尊。女娲娘娘为人类的始祖，于第七天造出人来，因此汉民族把正月初七这一天看作是人类的生日。汉代东方朔占书记载，农历新年的首八天为人和不同畜牧作物的生日，依次序为一鸡、二狗、三猪、四羊、五牛、六马、七人、八谷。晋朝董勋《答问礼俗说》记载，正月一日为鸡，二日为狗，三日为猪，四日为羊，五日为牛，六日为马，七日为人。故此每年正月初一为鸡的生日，初二为狗的生日，依次初七为人的生日，初八为谷的生日，接着初九为天的生日，初十为地的生日。古人认为正月初七以禽为好，寓意人寿年丰，天下大同。汉时东方朔的占书中就有，初七人日，从旦至暮，月色晴朗，夜见清晨，人民安，君臣和会，其日晴明温和，为番袭安泰之后，阴寒惨烈，为疾病衰耗之征的说法。而且占书还说，正月初一晴，鸡则繁育，阴雨则鸡不繁，二日的天气好坏照狗，三日照猪，以此类推。至正月初七如果天晴，则表示人丁兴旺，若恰巧在这一天由孕妇分娩，则更为喜庆。清代乾隆皇帝认为自己于雍和宫出生，故每年人日都会到雍和宫瞻礼。据清高宗御制诗集记载，来瞻值人日，无意念出生。在古代，人日有带人圣的习俗，人圣是一种头饰，又叫彩圣、华圣。传说西王母曾戴过这种头饰，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云，西王母蓬发戴圣。从晋朝开始，有剪彩为花，剪彩为人，或露金箔为人贴于屏风或窗户，也有戴在头发上，不仅以此纪念人的诞生，还有欲为人上之人的寓意。在这一天，诗人们则要登高踏青，吟诗作对。隋代卢思道诗《人日思归》写道，入春才七日，离家已二年，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唐代后，皇帝会赐彩楼，人圣即登高大宴群臣。民间当天会吃七菜羹或七菜粥、及第粥、面线、盒子菜等，并会于庭院摊煎饼熏天，也以此来祈福，期望一年的好兆头。而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有捞鱼生，类似吃生鱼片的习俗，寓意越捞越高，步步高升。此外，一些地方在这天吃面条，意在用面条缠住岁月的双腿，取长寿之意。也有吃拉魂面的，意思是过年时走东串西，心都野了，吃了面把心收回来，人日一过准备劳作了。七宝羹是用七种菜做成的羹，在人日的时候食用，以此来取吉兆，并说此物可以除去邪气，医治百病。各地产物不同，所用果菜不同，取意也有差别。广东潮汕用芥菜、芥蓝、韭菜、春菜、芹菜、蒜、后拌菜，客家人用芹菜、蒜、葱、圆芡、韭菜加鱼肉等，台湾福建用菠菜、芹菜、葱、蒜、韭菜、芥菜、荠菜、白菜等，其中芹菜和葱照聪明，蒜照精于计算，芥菜令人长寿，如此种种。人日当天亦有放花炮、烟花等习俗，故人日亦是火的生日， 由于新春不同的日子为不同动物的生日，故亦有习俗禁止宰杀当天生日的动物。也有好多地区人们在这一天通过不同的形式放生，人日当天亦不对囚犯用刑，官府不展刑办。人日，人类的生日，感念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创造了人类，保护了人类，使得人类生生不息。这一天也在提醒人们好好做人，度过了岁末年初，新一年的劳动生活开始了。
诗歌元帝，除夕感恩夜，作者妙蕊。牛归宗，虎腾啸，瑞雪飘飘腊梅翘。除夕夜万户闹，辞旧迎新放鞭炮。敬事祥彩灯照，庄严法相慈悲笑。鲜果迎香雾鸟，弟子何时珠泪掉。拜师尊新年好，佛恩瀚海怎能报。红琼整腰分扫，辛苦操劳知多少。寒夜深万籁桥，一灯盈然懒电脑。明慧坛瑞霞绕，天涯同颂师恩号。祝福生光阳鸟，傲雪一枚迎春晓。诗琳琅贺卡妙，凌波凌覆法光耀。岁月思飞鹏鸟，修至铿锵向师表。祝慈航救老少，喜看天地换新貌。发生甘州增引新年，作者子清。放声声爆竹震阴邪，人间起东风。看中原茫茫雨霜有景，已见春踪。江北江南新绿，滨水见消融。千里香风漫，万点梅红。又是新春佳节，望茫茫一水，梦里慈容。念同修衣薄，淋雨锁深冬。曙光催共同精进，救众生不负佛恩宏。春归日问团圆处，浩浩苍穹。春来到，作者霸图。春来大地行，风暖草木苏。窗前报春宴，池塘鸭欢呼。冬去春来到，神州妖孽除。梅花出寒苦，星雨散法图。春花，作者咏梅。运气万秋冬，料巧春寒中。不待月扶持，纷纷占东风。落放香金酒，缤纷百万丛。天地香飘远，万象更恢宏。归真万一首，作者德宽。千年轮回红尘，一朝得法归真。何惧人间苦，正念扭转乾坤。归真归真，奈得寂寞深深。守道富贵不惑，贫困不移，安逸不贪，情中不痴，定心不乱，守志不迷，平稳不懈，精进不止，难来不避，功成不喜，为大道稀，生死不离。讲真相，作者尔瞻。街道码头边，白头慈悲住。已是黄昏由外出，受尽风和雨。无意与人争，只把人救度。慢慢冷潮衰入城，爬起心如故。
下面请听正版清源。珍贵回忆，圣元， 作者大法弟子。我是1993年得法的，在1994年6月10号至18号，有缘参加了师父在郑州举办的传法成功学习班，见到了师父，亲耳聆听到了大法，并在大法传授班见证了许多大法的神奇和许多同修感人的修炼故事。下面和同修讲几件我在传授班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借此来表达对师父的思念，并借这个机会向师父拜年。在郑州传法传功学习班，师父降魔的故事，许多同修在个人不同的层次、不同的角度都讲了不少，我也讲一讲吧。那是6月的一天，那天下午阳光灿烂，天空一丝云一丝风也没有，大家都静静地坐着聆听师父讲法，整个场是那样的纯正祥和慈悲。突然两只小鸟从窗户飞进来，叽叽喳喳的，叫声有点特别突出，十几个同修分了心抬头去看，师父看到这就停了下来，和大家讲了一个故事。一天晚上，释迦牟尼正在给弟子讲法，突然一阵风把灯吹灭了，一片漆黑，可大家仍然静静地在听，谁也没有动，像没有事一样。同修都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是，收回了心，接着聆听师父讲法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鸟飞走了，大约十几分钟后，忽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冰雹伴着倾盆大雨直奔而来，电停了，一片漆黑，如同黑夜。师父暂时停下了讲法，大家静静地坐着，整个场仍然是那样纯正祥和慈悲，谁也没有感到意外。再后来，师父打大手印降魔的具体过程，许多同修都讲了，我这里就不具体讲了。在传授班上，这样的事很多，只要你做个有心人，用心去悟去品味，有许多细节都是特别有意思的。下面我再和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师父降魔后接着讲法，讲着讲着突然停了下来，说今天没有时间了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完，得留到明天再讲，下面大家开始练功。我当时就在心里打了个顿，师父为什么说今天没有时间了呢？大约半个小时后，大家练完功开始陆续退场，当快要退完场的时候，电突然又停了。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说今天没有时间了，可能是因为要停电吧。当然今天讲到这，我知道就是这简单的看似随意的一句话的背后还有许多因缘内涵，是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清楚明白的。下面再讲一件净师净法的事。开始两天在废旧的体育馆学法，条件不好，大家自己带东西便在地上坐着听法。第二天我正在找位置坐，突然看到一位同修，可能是新学员，可能因为没有带垫着坐的东西，他就把私下的写有欢迎师父来郑州讲法的横幅捡来坐，他坐着的正是师父名字中的一个智字。看到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心酸，整个人像泡在眼泪里一样，定在那，思想一片空白，唯一的念头就是想用自己带的报纸和同修换。我走了过去，还没有说话，同修站了起来走开了，我忙捡起纸子，恭敬地叠好藏在包里。学完法后，我又找到了师父名字中的另一个字，还有一个字没有找到，不知流落哪里了。这种泡在眼泪里的感觉非常强烈特别，我遇到过两次。还有一次是这之后不久，看到一个钥匙扣上普渡慈航四个字时， 当时唯一的念头是跟随师父救度众生。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没有和人讲过，今天拿出来讲，是因为随着修炼提高，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，这么多年能够一路风风雨雨地很顺利地走过来，是和这净师净法分不开的。最后还讲一件让我一直遗憾的事，在传授班上，师父要求在传授班结束时，每个学员交一份学法心得体会，我当时没有交。今天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越来越认识到大法的内涵，知道师父叫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意义非凡，因而更加为错失这样一个向师父交心得体会的机缘，没能按师父的话去做而感到遗憾。今天把这也算成一篇迟到的心得体会，希望师父能够原谅弟子。最后更希望所有的同修在最后的助师正法的日子里，尽师尽法，按师父的要求圆满地做好三件事。如果错失了这次圣缘，那将不是遗憾，而是生命久久的悔恨。
杂谈随想，到名山烧高香，不如在身边找真相。作者千载云。虎年来到，全国各地民众蜂拥到各名山大庙进香祈福求安。从大年初一开始，民众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场面十分壮观。仅大年初一这一天，在武汉归元寺上香的信众就达到了6万多人，在陕西法门寺的香客更是多达了18万人。有一些民众为了博得开年好彩，年三十在寒冷的夜风中等待通宵，以赶上大年初一早上开庙的投注香。而初五这天，江苏千年古刹天宁寺人山人海，多得不可计数。据归元寺称，初五当天共有60多万市民涌入寺内祈福求财，人数创下了历年之最。近年来天象十分的异常，海啸、地震、暴雨、大雪、干旱、洪水、怪病等天灾频临，且超越历史，并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。民众按传统的习俗到名山大庙祈福求安，正是情理之中。遗憾的是，却不知如今在庙宇道观祈愿，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徒有尘愿而已。如果您是有慧眼神通的高士，就会看到现在所有的神像都失去了像红一样壮观的神光，也就是神像上都没有了神佛的法身。那么神佛为何退位离去呢？众所周知，近60年来，由于时至末节，红魔祸乱，无神论泛滥，几十年前的打砸抢早就将神佛赶走了。虽然后来重建庙宇，再做精神神像，但人心不古。大家也许听说过，现在就是末节时期，也叫末法时期。末法时佛教已度化不了众生，所以释迦、观音等神佛也就完成使命，黯然隐去。然而神是大慈大悲的，即使人心大变，但神并没有放弃末节大难到来时对人的保佑和救度，于是就有法轮圣王下世，以凡人身传大法度人。从1992年起，18年来，亿万人得法，并且在10年邪恶的迫害中，大法广传了114个国家。亿万得法者在艰难困苦中助师，肩负起救度苍生的重任。由于法轮功学员是修炼人，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也有人称现在是人神同在的年代。佛祖释迦牟尼尊者在世时曾经预言过，末节时他的佛法已不能度人，并预言法轮圣王下世度人时，3000年一开的幽檀陀罗花将再度开放。如今此神庙清香的佛花已在世界各地陆续绽放， 释迦尊者的预言正被现实所证实。如今世风日下，各种天灾人祸中，人们看到自己在浩瀚天宇中的渺小，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各种天灾的存在，很多就是人为，人类为私利对自然的破坏，也造成了自然对人的强烈报应。大灾大难中，现在谁能护佑人呢？此时人们只有祈求神的保佑，只是人们不知道，能保佑人的不是庙宇道观中失去神光的塑像，而是法轮功学员艰难中传递的真相，舍近求远可能失去被救度的良机。那么真相是什么呢？概括地说，个人认为主要是两点：一，知祸根必祸患，造成如今肆意破坏环境、权钱至上、人心不古、道德皮崩的根源是什么呢？不就是那个红魔中共吗？要了解红魔的本质、邪恶、残忍和罪恶，有条件的最好看看九平共产党，然后避开他，退出他。现在不是有6800多万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吗？如今的中共看似强大，有人还认为他能够支撑20年，其实他正在回光返照中。正如人们所说的，人死一望，灯灭一亮。二，存道义即真言。存道义就是要有做人的良知、道义和人格尊严，千万不能在道义无存的今天随波逐流。古人做人的标准是仁义礼智信，现在常说做人要真诚善良、为人阳光、做好人，或知错就改，也是被神救度的前提。如果是个做坏事而不思悔改的人，或者十恶不赦的人，你烧再多的香，磕破头也感动不了神。记真言就是记住9个字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常念沉念就能够逃避灾祸，得到神的保佑，这也是被很多人所证实了的。故此我在这里劝告所有沉浸神佛且希望得到神佛护佑的世人，留心身边，千万别让邪恶的宣传蒙蔽了双眼，好好看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。希望您在虎年里真正得到神的眷顾，平平安安地度过末劫年，做个有福有禄有寿之人。
世人觉醒，诚念大法好，净痛神奇交。作者唐山大法弟子。我和同修每天都出去讲真相，碰到很多神奇事，先说两件跟大家分享。有一天上午10点多钟，我和同修路过医院门口，看到一个拉脚的人力三轮车，在车上趴着，是个女的，50多岁。她说她有心脏病，刚出院。我说你刚出院就拉脚，何不休息休息啊？她说她是离婚的人，不拉脚就没钱生活。我说你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这时已经难受的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就念了3声，第3声刚念完，他说：“大姨，我好了，我要是总这么舒服该多好啊！我真为他高兴，以后你就回去念，也不要钱，多好啊！”当时他就答应三退，并接受了我给的真相资料和护身符。还有一次我赶集，看见一个卖橘子的小伙子，30多岁，在那儿蹲着，红头胀脸，也不起来。我问小伙子你怎么了，他说我肚子疼。我以前赶集也见过他，跟他讲大法好他不信，这回我又跟他说你快念法轮大法好，准能好，你得诚心念，心不诚还不行。说完我就走了。第二个集，我想给孩子买甘蔗，一看又是上次那个卖橘子的小伙子，今天改卖甘蔗。他立刻说大姨来了不要钱。我说你哥不要钱啊？他说上个集我要是早念，那一车橘子早卖完了。谈话中我得知他患胆结石，上回念了法轮大法好就不疼了。 我给他真相资料和护身符，他痛快地接受了，快给我放这儿。可是在以前我给他不要，最后我买了他的甘蔗，他执意不要钱。我跟他说，这大冷天挣点钱多不容易呀，西家带口的不要钱可不行。他就按来货价收了钱。类似的事还有很多，师父真是慈悲，一次一次的给人机会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了动嘴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